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这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13课。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14节到11章1节，《哥林多前书》第10章14节一直到11章1节，题目是保罗的榜样。我们知道在上一回上文的部分提到了神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会给我们开一条 exit， 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给我们开一条 exodus， 好像出埃及一样，后有追兵，前有红海。当我们无所能、束手无策之时，神会工作。接下来，保罗会告诉我们，虽然神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会开路，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主动去挑衅试探。我们必须要逃避试探。特别十四节也说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逃避这个希腊文 ,fugete 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现在式。这个现在式所表达的不是一个时间，而是一个状态，是一个继续不断的状态。你们要继续不断地去逃避，去 run away， 不是去主动挑衅，而是 run away， 逃避。15节，保罗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当我看到第15节的时候，我的心很受激励。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提出唯独圣经，没有权威人士，只有权威圣经，没有权威人士，只有权威圣经。第15节，保罗对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审查我的话。纵使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开国元老，可是保罗依旧对于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我的话你们要 krino。 审查这个字就是希腊文审判那个字，你们要详细去判断孰是孰非。很多时候我们常说要学讲道学，要学讲道学，但恐怕更多时刻基督徒需要学的是听道学。就好像使徒行传第17章第11节，这地方的人就是庇里亚，这地方的人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因此弟兄姐妹，你我是怎么听到的呢？我记得我过去，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在一个暑假到某一个地区去帮助一间教会，而那间教会当时有一个礼拜，他们办了一个 区域性的联合布道会。在联合布道会里面请来了一位外勤讲员，而我担任该聚会的领会。当我在领会的时候，我介绍讲员上台，我就坐回台上后座领会的位置。结果这讲员一上台就说：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信心？我告诉你们，我就是使徒，我所说的，我待会儿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们都不可以有怀疑。当你们不怀疑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得着上帝的祝福。当时我听完他讲话，我心凉了一半。是谁说我们不需要 crino， 我们不需要审查讲员所说的话呢？纵使是保罗，保罗都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我讲道，我所说的话，你们要 crino， 你们要分辨是否合乎圣经。没有权威人士，只有权威圣经，唯独圣经。一句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现在在科学界所认为的遗传学之父叫做孟德尔，现在所谓的基因都是孟德尔所发现的。孟德尔是一位神父，他在修道院里面从事科学的研究，他希望借由了解科学来敬拜神，而他掌握了创世纪第一章24节25节的神学方向，就是神创造万物有一个规律可循，那就是各从其类。所以他把豌豆以及鸡做各种的杂交配置，最后他发现了在遗传学上有所谓的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他原本的研究可以继续下去，有更伟大的一个成绩出现，可是因为他太过相信当时的植物学权威 Kavanagili， 他就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也怀疑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人间没有真正的权威。孟德尔因为把植物学权威的权威大过了圣经各从其类的教导，他后来就没有再发表过任何的文章，这让人觉得十分的惋惜。所以弟兄姐妹，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5节告诉我们，你我是怎么听到的呢？没有权威人士，只有唯独圣经，只有权威圣经。在教会里面，不管讲员是谁，我们在台下不是照单全收，而是要按着神的话语来分辨，来吸收。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6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从第十六节开始，保罗以圣餐作为例子，因为圣餐就是象征和促进基督徒与复活基督之间的相交还有合一。此外，圣餐也应该让所有的信徒来分享，让所有的信徒来参与。神与人在过程当中有美好的相交与团契。统领这个字就是希腊文的 koinonia。 koinonia 这个词儿也可以翻译成相交、交接、交通、有份或是伙伴这个观念。圣餐的意义就是与神 koinonia， 与人 koinonia， 与人有份，与人成为伙伴，与神有份，与神成为伙伴。所以圣餐简单的说，它的基本的重点除了纪念基督的救赎之外，它也表达了与神与人还有这个基督救赎团体之间，我们与神与人在其中彼此的团契。但很遗憾的，本来圣餐应该是表达信徒合一，包括与神合一的一个意义，可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圣餐竟然成为引致最多分裂的仪式。十七节，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分受这个希腊文 metekomen， 它是有份于的意思。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有份于，都是参与于这一个饼。不管统领 koinonia 或是 metekomen， 分受有份于参与于，它表达的是一个合伙的一个概念。我们究竟是与谁同伙呢？我们是与神同伙吗？我们是与基督徒同伙吗？还是我独善其身？还是我与神没有关系？或是我是一个信仰的脚踏两条船呢？十八节，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坛上有份吗？十八节，属肉体的以色列人，这个属肉体指的是历史中的以色列人。保罗把属灵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教会，来对比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也就是在血缘上面的以色列人，一个历史性的以色列民族。在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申命记第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摩西吩咐献祭者可以吃部分的祭物。申命记第十八章一到五节，祭司在献祭之后也可以吃部分的祭物。它所代表的是，不管是献祭者或是祭司，他们都可以在祭坛上有份。以色列人和祭司，他们都是参与了献祭，都是有份的，也借着上帝的恩典，他们与神建立关系。那么同样的，这个吃，不管是献祭者或是祭司吃的这个动作，若是圣餐，也代表的是一个祭。当我们统领基督的血，当我们分受这个饼，我们也犹如好像吃祭物一样有份在其中，我们是与神有关系的。所以一个非基督徒可不可以吃圣餐呢？不可以，他没有与神的那种关系，他的吃圣餐就犹如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个部分我们在下文十一章的部分会再讨论的，届时我们再做深入的分析。十九节，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二十节， 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上帝。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有一些人见于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四到六节，反正什么都可以吃满，推展到极端，连祭鬼的都可以吃。可是保罗却告诉我们，你不要忽略了，那个祭鬼的，包括祭物，整个的象征的背后是有实际的属灵的实况，那就是与鬼有关系，与鬼相交。也许有一些人觉得鬼没有什么大不了嘛。翻成白话文，二十节，保罗再说，我告诉你啊，鬼是真的，鬼是真的，你不要主动去跟他挑衅耶，你要逃避试探。我们过去在教会里面有两种极端，一种是泛灵主义，我什么都说是邪灵，哎呦，弟兄姐妹打瞌睡就说在教会的椅子上有瞌睡的灵，在教会门口跌一跤就说哎呦，那个门槛那个地方呢有跌倒的灵，什么都是泛灵主义，人都不用去反省，人都不用去承担责任。但另一个极端是，就是忽视了灵界不可见的势力。保罗在这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忽视灵界不可见的势力。我认识一位弟兄，他的生活是有一种挑衅的生活，比方说清明节，他就去那些孤魂野鬼别人的一些墓地那里撒尿，那很不好。或是主动去挑衅，挑衅这些灵界的事情，你什么事不好做，你要去挑衅那些，去遇见那些试探呢？保罗说，可以避免就尽量避免，甚至于以逃避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事情。二十一节，保罗说，你们不能够脚踏两条船呢。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是与主联合的。你不能吃了主的筵席，又去吃鬼的筵席。有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夸张，但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在信仰上脚踏两条船，想要在世界获得名利的地位，也想在教会里面有一席之地。就好像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亚哈王有一个家宰，这个家宰就类比是现在的宰相，总管他所有的事情，一人在上，万人在下。他叫做厄巴底，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三节。厄巴底，经文说，他甚是敬畏耶和华。第四节，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四节，也说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厄巴底将一百个先知藏了，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这很不容易，当时是饥荒哎。可是厄巴底他就有那个能耐，把神的先知藏起来，并且供应他们生活基本的需要。而第七节，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七节，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厄巴底认出他来，就俯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第八节，以利亚回答什么呢？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这里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很巧妙的置换，厄巴底说，你是我主以利亚，结果以利亚回答说，哎，我不是你主人了，你去告诉你主人亚哈。 原来厄巴底是一个脚踏两条船的人。他如果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应该在亚哈做恶事的时候向亚哈来谏言，向亚哈来说话，并且发挥他的影响力。厄巴底的确也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把神的先知予以保护，可是他心中不是以主为主，雷嘎比嘎，不是让神做神。以利亚点出他的问题，你主不是我主，你主也不是我，你主是亚哈。因此弟兄姐妹，不要脚踏两条船，好好在教会里面忠心服侍，好好在社会里面为主做见证，即使为主受苦受逼迫，但是还要以为欢喜，因为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22节，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有能力吗？你为什么怕人而不怕神呢？神比我们有能力，若是我们脚踏两条船，我们将来必定要面对上帝的愤怒。没有一个丈夫喜欢一个脚踏两条船外遇的妻子，也没有一个妻子会悦纳一位脚踏两条船的丈夫。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得罪了神，我们比他有能力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智慧的真假与学习，争执的兴讼与排解，婚姻的交往与抉择，妇女的角色与侍奉，恩赐的观念与行使，圣餐的圣礼与省思，将来的复活与盼望，这一切的解答都在哥林多前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此刻你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进声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13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德仁备有我自己所编写的研经讲义，是要赠送给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如果您还没有拿到，可以来信索取。此外，若是您对哥林多前书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我们彼此交流。好，我们来看23节。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之后，一直到最后11章1节，我题目是荣耀神就是考虑别人。荣耀神就是考虑别人。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这句话有可能是6章12节所说的那句话，这句话有可能是哥林多人的口头禅，也是一些自命清高，认为自己有知识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哥林多信徒的一句格言。可是保罗却修正了这句话，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但不都造就人。这不都造就人和叫别人得益处的意思是类似的，可能指的是呢，你可以去吃这些外邦人异教徒所预备的筵席，可是你要去评估每一场筵席哦，并不是每一场筵席都可以使你得益处，有可能某一场筵席会损害了你与弟兄姐妹的关系，或是你与神的关系。 二十四节，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下面二十五节开始，保罗就把吃偶像之物的处境、场合做了一些分析。二十五节是市场上买到的，你就可以吃，不管有没有拜过。二十五节，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二十六节，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这也是第八章四到六节的正确的神学知识。如果你带着这个正确的神学知识，你到市场上去买，那个肉拜过没有，我怎么知道？你也不用去问。特别哥林多城的市场上面，大部分都是先祭后售这个原则，先祭拜，然后再把肉拿来卖，那个是买来之后可以吃的。可是二十七节到第三十节，这一整段是，如果有朋友请你吃的话怎么办呢？如果有朋友请你吃的话怎么办？那就要看状况。二十七节，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如果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那你就去吃好了，反正大部分当时的肉都是先祭后售的，你也不要因为你在良心里面有一个是非的判断，因为可能因此而给对方难堪嘛，或是不给面子嘛，就把你们关系给破坏掉了。而且你吃这个行动，因为你有正确的神学知识，你也不会使得对方跌倒。可是相反的，二十八节，若有人，注意有人那个字，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这个有人是指谁呢？是指请客的那个朋友主人吗？不是的，因为如果是主人的话，他不会刻意设一个鸿门宴，然后故意呢想要挑战你的信仰。所以有学者说，有可能是同行的人，这同行的人又分成与你同行的人，又分成不信的和信主的，也不可能是不信主的。如果不信主的，就不会问这个话。因此学者说，有可能是已经信主的，可是他没有正确的神学知识，就好像我们在临前第八章所提的，他觉得吃了之后呢，草木皆兵，哎呦，好像有鬼跟鬼相交了，那么为着他的缘故就不要吃。所以第二个这个良心，二十八节下半段的这个良心，指的是对方那位软弱的信主的与你同行者的良心。二十九节也做说明了，接下来，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看起来好像保罗在一个思辨的矛盾里面，但有学者说，这一句不是保罗说的，有可能是哥林多人他们的一种反驳的一种口号。我比较赞成这个立场。三十一节，保罗针对这个错误的口号跟认知提出他的修正。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要荣耀神。荣耀神就是考虑别人，包括下文说的不要使他跌倒。十一章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效法基督什么呢？效法基督，上文三十三节，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让我们效法保罗所效法的吧。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